好，我们打开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八章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主耶稣，被捉拿，哦，这就是科西马尼园，啊，那这个什么树大家知道吗？
橄榄树。
啊，橄榄树，为什么是橄榄树？因为科西马尼园的意思是什么？
油炸。
油炸，对，这个园子里面是产橄榄的，那橄榄是为了要榨油的，啊，那橄榄可以这个寿命可以很长，据说这个。科西马尼园里面的这些橄榄树，有的已经年龄已经超过千年了啊，是这个世界上历史大概算是最久的这个树之一啊。好，那主耶稣带他们在这个园子里面啊，那这个主耶稣其实他要跟门徒讲话，我有时候在想说，他那时候也没什么场地哈。到底要在什么地方讲话比较好？那有的时候在公开的场合，比方在圣殿里面，他会教导人；但是有的时候他要私底下跟门徒教导一些事情啊，不是说我们现在借个会议室啊，有个什么自己的场地没有？那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很喜欢去的就是科西马尼园啊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停留久一点，甚至于那一天晚上他们还在这边睡觉啊，就躺在地上就睡觉了啊。那这个地方，所以有人认为说，有这种说法，说这可能是马可家的一个园子啊。好，那 anyway， 这个是他们常常去的地方。好，那天呢，卖耶稣的犹大就带着一队兵来了啊。那些人来了啊，就来了。那时候主耶稣知道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他就主动出来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找拿撒勒人耶稣啊。”那耶稣就只说一句话，他说什么
？I am，
我就是啊，我就是 ，I am 啊。结果那些人的反应呢，全部都那个往后啊，就退，然后倒在地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
嗯，
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当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到我就是的时候，是讲到说 I am，I am 是什么？神的名字，对，神的名字说 I am 哈 ，I am 是我神的名。可是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，他提到很多次 I am， 对不对？
嗯。
啊，他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啊，就必要死在罪中啊。那在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啊，在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了啊。那他说你们不要怕啊，是我啊，是我。那其实就是说我是啊，就是讲在走在海面上啊。可是那时候主耶稣讲到我是的时候。他们那些听的，不管是门徒也好，犹太人也好，没有人跌倒的，为什么这时候还说我是，他们都跌倒呢？
嗯，
我相信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，那个时候是天父在主耶稣里面说话，所以当他一说到我是的时候，他们一听到是直接听到神的声音，所以都往后一倒，就倒在地上，这个就有这个经验。他有时候有一次跟他弟弟道歉，说弟弟，我跟你对不起。那时候他说他对不起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是
父神
在他里面说，所以他的弟弟的反应是什么？
吓得跳起来，
跟这些人的反应是一样，因为知道说这不是他姐姐的。
因为他本来这样躺在那边坐没坐相这样，
对，所以他说弟弟，啊弟弟啊。姐姐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！那时候跳起来
，
所以我相信他那时候，主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，是天父在他里面说话，所以那些人一听到的时候都吓到啊，吓到了。好，那 anyway， 后来主耶稣再问第二次说，你们到底是找谁啊？啊，他们就说找拿撒勒耶稣啊。那主耶稣说啊，我已经告诉你，我就是了啊。如果呢，你们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啊。那结果这个时候呢？西门彼得不甘心啊，他就拔出刀来哈，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啊，削掉他的右耳啊，右边这个啊，叫做马勒骨啊，马勒骨。那主耶稣说什么啊？收刀入鞘吧啊 ，OK， 叫彼得把这个刀子收起来。他说：“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啊，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啊。后面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彼得的这个反应。我们看到彼得这个人，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啊？我们回想他的过去啊，彼得说过哪些话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走在海面上，对不对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 那这句话反映出主耶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胆子很大，对不对？很好奇，爱冒险，这个人很单纯，啊，很冲动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在船上，你会不会说主啊？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，啊，我们除非要有像彼得那样的那种 personality 哈，他真的就是很大胆啊，哦，而且他可以他也很好奇，他真的很想走在海面上试试看哈，所以他喜欢冒险的哈，所以如果说我跟就会在船上哈，主耶稣走过来，这个说这个话的一定是就会不会是我，就是我不要去你去，我不去，对不对哈？他爱冒险哈。然后他呢很单纯，他不会多想，他说嗯，怎么可能人走在海面上，他没有多想，他就是很单纯，然后这个人又很冲动，哦，想走就想下去就下去了，哦，好，所以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哦，彼得还说过什么，夫子啊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哦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，哎，这是什么，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吗？
嗯，对，叫他们去打
啊，对，他说西门下网打鱼啊，哦，然后不是，他们是整夜劳力在那边打鱼，然后主耶稣叫他说，你们就往船的右边下网，就可以捞着啊，哦。然后西门就回答这个啊，哦，回答这个啊，西门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，哦？我们整夜劳力啊，没有达到什么，这个是路加福音5章啊，哦，这个话。很像是那个我们听那个余牧师讲的那个见证啊，他那个主管啊是一个外行，对不对？
嗯，
然后他常常跟他说你这样做啊，他明明知道说那样做不行，就好像说你这个一个电锅里面你不要加外锅的水，你就直接这样蒸，他是知道绝对不行的，但是他老板硬要他这样做，他一定就是心里想说好啊，我们这样做我就做给你看了。做给你看哈，你就知道了。结果后来他就照着那个老板的指示去做，做出来果然是做不行。结果后来那个主管怎么样？还骂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对不对啊，
嗯？
那这个西门他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哈，我相信是怎么样？他说夫子啊，这个打鱼我比你还行啊，讲道你可以，但是打鱼我是专家啊，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办法打到什么了。但你既然这么说哈，我就下网。我捞给你看，捞给你看，他要证明说，这个主耶稣这方面还是不如他啊，哦。结果后来，没想到说一捞啊，那个船那个网几乎拉不上来。那西门彼得看见他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为什么会突然说我是个罪人呢？
蒙光照了。
蒙光照，我猜他蒙什么光照啊？蒙光照就是说他本来心里头就很轻看主耶稣啊。就觉得说我这样捞起来让主耶稣就知道，就说还是我比较厉害啦，啊，但没想到说真的是主在这方面啊，这个比他更加的清楚啊，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西门彼得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啊，但是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头他被主来折服了啊。那主耶稣有一次说这个是谁啊，这是什么事情啊，知道吗？
血漏的妇人，
对，那他摸了主耶稣一下，主耶稣就说：“哎，摸我的是谁？”众人都不承认了，啊。彼得和同行的人就说：“啊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，紧靠着你啊，哦。有古谏说：‘啊，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？’这一句话表现出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”
很直，
对。他不假修饰啊，实话实说啊，哦，
嗯，
这个像小心，他说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？这个一点都不那个啊，没有说还拐弯抹角，没有，他直接就这样说了啊。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彼得说啊，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表示什么？他有启示，哦，他有神的感动跟启示，
对
不对？天
上的父，
所以他一方面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一方面他有神的启示啊。彼得拉着他说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此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这讲到什么？
十架的苦难。
主耶稣说他要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文士他们的害啊， 然后呢过三天要这个肢体复活，所以彼得就劝他说不行啊，啊不行，这个表示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
天然的感情很强，
对他的天然感情还有他的意见很强啊、哦嗯，所以那时候主耶稣怎么跟回答他？退我后面去，对啊、哦。然后彼得又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！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这在什么地方？”
变化山。
哎，
变化山上
啊，这表现出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
爱
提
建议，
也很冲动。
冲动，对，那时候他后面还有一句，他说，因为那时候他们不知道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啊，所以他是怎么样？他是爱发言，然后没话也会找话说的一个人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福音书里面很多彼得的发言啊。到了加百农啊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啊、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啊纳。”然后呢，这时候再去找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就跟他说一番话啊。这个表现出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
随口就说了。
他们有先问主耶稣嘛，哈、
嗯，
所以他就自作主张了，先斩后奏啊。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我们有时候常常也这样子啊，一件事情做了之后才回过头来问说，主耶稣啊，这件事情我把它交托给你啦，求你来哈、啊、祝福我带领啊，自己先做主张啊，然后呢？主耶稣，你也没问主耶稣说这个是不是主要我做的啊？然后彼得近前来啊，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这表示说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
在告状。
在告状。嗯，对，他讲这个话，主耶稣说：“嗯，是谁啊？谁得罪你？我叫过来，我给大家修理一下啊。”不是，然后是他，这个我觉得他是我
的。
啊，那个彼得他来跟主耶稣说啊，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？他其实在跟主耶稣在有点在那边邀功啊，说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，不简单了 啊，不简单了，我这个人很有爱心了 啊。那所以主耶稣问我们说：“彼得，不错不错，七次很好。”啊，主耶稣说：“不是，你要饶恕他多少？
七十个七次。
哦，对，这个彼得马上就气就消了，就那个气，我说那个气球那个气就消了。这个七十个七次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，所以这个需要神的生命啊。彼得就对主耶稣说啊：“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。”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啊，彼得怎么样？彼得很坦率啊，他没有遮掩啊，对啊，很清楚啊，说哈、啊，到底我们可以得什么啊？啊，然后彼得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主耶稣说啊：“你说我若不洗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彼得说啊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跟头也要洗啊！”这反映出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
蛮激动。
极端，要么就不洗，要么就全洗啊。所以他是这样，他的意见很强。不过他一旦想通的话，他转变也特别大啊。哎，你有没有知道？后来有一件事情，彼得也是意见很强，后来被主这个开启之后，想通了之后，他转变都特别大。有没有想到哪一件事情？就是在那个哥尼流的那件事情上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啊。
嗯，
那时候他那个神启示他要去给这个外邦人传道，他能拿不行啊、哦、那个后来给他做看一个异象，对不对？有那个一个布，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不洁的，叫他起来宰了吃。然后彼得说什么：“主啊，万万不可不可，我从来这种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的啊、哦、他会跟主耶稣在那边
argue
的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搞错了，这个不行的啊、哦、不行的。”而且第一次不行了，后来主耶稣再讲了第二次，第三次说不行啊不行啊啊，然后就讲第三次，第三次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想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来敲门了，哎，有没有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在这里啊？啊，啊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圣灵说你跟他们去啊。
嗯。
所以他后来想通的时候，他转变就特别大。所以后来当他们在传，在耶路撒冷开大会讨论说，到底外邦人得救要不要受割礼啊什么等等的时候呢？彼得就站起来讲话，把他那个这个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开启告诉大家， 说我们不要再难为这些外邦人啊，不要叫他们说一定要受这些什么割礼才能得救，没有的，不是这样子啊。还有，好，他说啊，彼得说啊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啊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这表示是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
夸张，
夸张啊，嗯，他是自我感觉不是只有良好，是特别良好。众人都跌倒哈，我还不跌倒哈，而且我与你同死哈，会有运动。所以彼得对自己是很有把握的一个人，哦，非常有把握的一个人。所以后来他到了这个那些人来的时候呢，其实那时候主耶稣已经跟他说，魔鬼退我后边去了。那时候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那时候彼得是说了什么话？他说你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上十字架，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啊！已经被主耶稣严严的责备过了。就现在这些人要来逮捕主耶稣的时候，彼得居然还拿刀去砍他们，
砍耳朵，
砍耳朵。所以彼得这时候还不了解主耶稣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他这时候他做这件事情啊，他那个把那个耳朵砍掉，其实他是帮主耶稣呢，还是在破坏主耶稣？
破坏。
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坏事的。
对。
他主耶稣那时候说，你们既然再来抓我的话，就让他们这边走吧。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些人其实应该就是顺服主耶稣，就说他们主耶稣叫我们走，我们就快逃啊，赶快逃啊。那彼得不是，彼得就拿刀起来砍，这砍下去啊，如果主耶稣没有把那个人医治的话，你猜会怎么样？其他那些门徒都会被抓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主耶稣本来是要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的，结果现在彼得一惹事啊，这个事情搞太大，哦，就那些人都被抓起来，甚至于彼得也被抓起来，怎么办？哦，所以主耶稣赶快把那个耳朵给他医好了。医好了之后，彼得他们到底说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。在那个，在这个另外几卷福音书里面啊，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啊，彼得这个砍这个马勒谷的这个耳朵的事情，但是只有这卷福音书里面提到彼得的名字，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说，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呢，就拿了一把刀啊，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。都没有提到彼得的名字，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才提到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另外那三卷福音书都是比较早写的，当他们写成的时候彼得都还在然后当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彼得已经殉道了。
嗯，彼得保罗都殉道。
对，
在尼罗王的时候。
嗯，
尼禄王。
尼禄王，对。那所以当他已经殉道了，所以这时候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就没有危险。如果那时候他还在的时候把名字写出来的话，会恐怕会有危险。
嗯，
对不对？对，怕这事情传出去的时候，这个罗马政府或怎么样，或犹太人就会找彼得算账，
秋后算账。
哦，对，因为这个写得很清楚啊，原来那时候就是你啊，你是在那边作乱的那一个人，所以那时候为了保护彼得，他们就没有把彼得的名字写上去。但这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，所以就可以写出来，没有关系啊。可以想见，就是说那时候那种情况啊，彼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，非常危险的，只会坏事。不仅他自己会被抓起来，也会连累到他的同伴啊。但是所以你看到彼得真的是一个很冲动的一个人。好，那是感谢主啊，主还是保守了他啊。那这个是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这个是圣殿啊，哦，这边是这个叫做大卫城啊，哦，大卫城在圣殿的南边，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一个部分，大卫那时候建造。这个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大卫城的部分是古老的犹太人区啊，哦，里面住着许多的这个权贵跟的富户啊，哦。然后呢，左边那个叫做上城啊，哦，上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希腊化的一个地方啊，哦，里面有这个很整齐的这个街道啊。哦，还有宫殿，还有别墅，哦，也是一些大希律的宫殿在那个地方，大祭司所住的地方也在那里，哦，还有一些很这个罗马希腊罗马的那种 style 的那个市集啊，哦，那种市场啊，哦， 所以那个地方也是算是高级住宅区啊。中间这个凹下去的这个山谷啊，是叫下层啊。下层这个地方就是贫民区了啊，是穷人、苦力跟劳工的聚集区啊，很拥挤又非常的脏乱啊啊。那北边这里有一块是新开发的啊，这叫做第二区。这个地方呢是中上阶级的商圈啊，那边有很多这个啊卖一些舶来品啊什么等等啊，所以那个地方是啊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耶路撒冷东边这里有一条溪叫吉伦溪啊，冬天有河水啊，那夏天干旱就没有水啊。然后吉伦溪的对面这边就是橄榄山啊，橄榄山的上面就是克西马陵园。然后各个他呢啊，照传统说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北边啊，但后来也有人啊猜测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，往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啊，好，那到底在哪里不晓得啊，但是这里是两个可能啊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巡抚在什么地方呢？巡抚在这个安东尼亚堡啊，这是他的衙门所在，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圣殿啊，居高临下，如果去圣殿里面一旦闹事，他们可以直接从那个城堡啊直接进到圣殿啊，不需要走他大门，从上面他们有楼梯就下去了啊。那小希律的王宫在这个地方啊，后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也受到审判，大祭司的住的地方可能在这里啊，可能在这里。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在第一啊，这个地方是他可能是马可他们家的地方啊，在那边吃最后的晚餐。完了之后吃完最后的晚餐，他就到了克西马尼园啊，克西马尼园的二啊，然后接下来呢就被抓了，之后就带到大祭司的住的地方啊，三啊，先受到这个亚纳的盘问啊，亚纳是大祭司的岳父，他是之前的大祭司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受到这个该亚法跟公会的审问，可能也是在大祭司的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是至少亚纳跟该亚法可能是都在住在这个相很近的地方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把他押解到这个比拉多那边，比拉多就在安东尼亚堡这里啊，受比拉多的审问。后来比拉多知道主耶稣呢他是从加利利来的，所以就把耶稣呢又送到希律王小希律的那个地方啊，受到希律的审问。希律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又把他送回去了，送到这个啊比拉多这边。结果这个时候就被比拉多鞭打，然后定罪啊，最后啊在哥哥他定十字架。所以这是主耶稣那天晚上啊所经过的这些地方啊。好，那所以主耶稣经过了大祭司的审问，经过小希律，经过比拉多的审问啊，再三的审问，其实他们都找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啊。这个亚纳啊，亚纳是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啊，他是那个大希律的儿子亚基拉啊，在这个主后六年被罗马政府剥夺王位之后啊。因为大希律死了之后，他把那个国家就分给三个儿子啊，那亚基老就得到犹大跟犹太地跟那个撒玛利亚还有以土买，然后但是他这个人啊那个做得很糟糕，就老百姓都反对他，后来就被罗马政府剥夺王位之后啊，后来犹太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省，那成为一个省之后，这个亚纳这个人呢成为这个第一个首任的大祭司。做了差不多十年啊，十年之后他是因为执行一个死刑，那个死刑是罗马政府没有授权给他做了，就被罗马政府给他解除职务了。不过他还是权势很大，他有五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婿啊，都相继担任大祭司，受他这个幕后指挥啊。那他女婿就是该亚法，一直到主后66年啊，犹太就发生叛乱，那亚纳因为主张跟罗马政府讲和啊，就被刺啊死了。那这个家族啊以这个贪婪著称啊，贪婪，所以那个圣殿里面很多生意的背后都是他们家来经营的啊。那路加福音16章里面有提到财主跟拉撒路啊，这个财主就可能是指着这个该亚法，就是他女婿啊，他那个女婿是锦衣玉食的啊。那因为那个财主说啊，请这个主耶稣差遣他这个一个拉撒路去啊，去他父家，他父家还有五个兄弟啊，叫他们要悔改啊。那个五个兄弟可能就是讲到是这个亚纳家的那五个儿子啊，所以那所谓的父家其实是他岳父家了。 岳父家里面啊，还有五个兄弟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亚纳。好，那这个是，所以他们被主耶稣就被带到亚纳那边去啊，然后呢，那时候西门彼得那时候就到了，也跟着去了，跟着去之后就在院子里面啊，这个烤火，这个是为什么烤火？就是耶路撒冷的气温记录了啊。这个 Google 一下可以找到啊，这个是今年三月份啊，为什么三月份？三月份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啊。那上面这条线呢是历年平均最高气温，下面是历年平均最低气温啊。所以在逾越节就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平均最高气温大概是摄氏二十度，最低差不多摄氏十度啊。好了，到晚上深夜的时候，十度的时候啊，这是有点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时候彼得他们就在烤火啊，烤火。好，然后呢，好了，剩下部分我想下次再讲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啊，时间过了，这个先给大家看一些这个背景啊，好，所以彼得就是跟着去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啊，这个是他。他又显现出他的一个天然的这个个性啊，胆子好像很大啊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已经跟主耶稣说了，打包票，众人离弃你啊，我总不离弃。所以呢，就是别人逃了他觉得逃太没面子，还是要硬着头皮跟他去啊，跟下去之后，但是后来他真正的本相啊，就被暴露出来了。那时候，这个是其实神在他身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，让他认识自己啊。然后里面那个骄傲被破碎啊，好了，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好了。